正向啊，求神真的怜悯我们。我在想，为什么大儿子？其实大儿子是在被掳的状态啊，为什么啊？我刚才真的要求神来怜悯我们啊！就是大儿子的特点呢，不太可能有其他的家人，要不要把这个麦关一下啊？此时，对，要不要有回音？就是大儿子，就是其实，在神的家里面，他有一个模式，他不太看重他跟神的一个关系，亲密的关系，他不太看重。因为大儿子，因为他可能心安理得麦在开着，就是他不太看重，就是跟神的一个关系这是他的模式。因为大儿子，因为他上周讲了，就是他。他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对神的一个悖逆他知道，就是说，他有一个，他知道，他蒙恩得救，他知道神很爱他我们其实平台的每一个人，在刚刚得救的时候都有这个，都觉得感受到神的爱呀，有很多的见证在这个状态里面呢，他就是特别是很能干的人啊。也有在很多弟兄姐妹做见证啊，就做这样的见证，就是说也没有学什么功课，然后就进入服事啊，进入一个岗位了啊。那这个岗位的话呢，他就自然而然形成了靠天然的人就来服侍神啊。那么他服侍的时候呢，他因为他很能干嘛，也很有责任感嘛，他就怎么，他就很轻忽，他就常年。服侍在神的家里，服侍神，然后轻忽他跟神的这个关系，那么他就自己靠自己的能力，这就为什么他在神的家里面，他就对神起了愤怒啊！一旦有环境，他就会很抱怨神啊。其实，在我们很多人服侍神，只要起了一个环境，就是第一就是抱怨神啊，因为平时并不看重神跟他的关系，那么呢，他所以是神在做什么？看重什么，他也不太关心，他就是忙他自己的啊。那么呢，因为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大儿子心态就是说，因为圣经有很多应许啊，借着这个应许，他也只是大概的知道，他知道神爱教会呀，或者爱这些蒙恩得救的儿女们呐，他知道啊，但是他这个知道，他只是知道而已。他并没有去经历啊，他没有经历，那么他没有经历，他跟神又没有这样的关系，完整自己的一个能力在这里拼命的努力的这一类的人，这就是大儿子靠自己。然后呢，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到这个时代，这么多的教会，但幕后的时代还有更多的会跌倒啊，就是他拿着这一本圣经，他讲的永远都不会错的但他不知道。他失去了跟谁的亲密的关系，他的结果是什么？他不太清楚他不知道他的结局跟神失去了一个关系的结局，首先就是悖逆他不太看重，那么呢，为什么呢？他不太看重以后，慢慢的这个仇敌就开始来掳这个大儿子那么这个掳谎言就进来。他就更是很多的谎言因为他常年不太明白神天父的心意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在这个家里面，你看两个儿子在这个家里面他不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儿子不看重他跟神的关系最大的特点他就。自己有没有神跟神的关系亲不亲都没有关系。为什么我可以做事？我在神的家里面做事，我可以做很多事因为神是爱，是怜悯，他赐福我千代万代不看重神有没有怜悯，真的有怜悯，神特别特别的有怜悯。 就像这个平台一样，就形成了大儿子啊。所以父神一做任何事情，他就抱怨，一定会抱怨。他平时他就在神家里面，他敬重你。他最大的大儿子的失落，就是他轻忽他跟父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要回到伊甸园，跟神来恢复这个亲密关系。啊，要是没有看重这一点，这个大儿子，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把神的心怎么样来。知道怎么讲啊？就是，所以大儿子的失落是，在这个时代是很多很多的，以至于他轻看那些，不管轻看小儿子，你看在圣经里面，他们都轻看什么妓女啊、税吏啊，还有很多的标准，他不知道他已经被掳，他已经脱离了。在神的家里，他自然其说了一套，这个一套是很强烈的谎言，在大儿子里面，在整个教会都一样，特别是牧者。他不太看重，这就为什么很多的教会分裂。靠圣灵没有这个可恶，而且大儿子里面委屈特别多，不能碰，不能被说因为我已经很努力了，你还能说我什么呢？岂不是他最大的问题是他失去了跟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他什么都可以做。所以在家里面有很多的大儿子任意妄为，唯我独尊。他都不知道这种状态已经是弄得很厉害了，所以神不断的怜悯来呼唤亚当，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的肺腑心肠，父啊，你的门从来没有关过。你要把我们带回伊甸园，来恢复这个亲密的关系，以及仇敌不会在我们当中，在教会当中来吼叫、来行走。父啊，谢谢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我们再次的带回来。来恢复这个亲密的关系。你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在十字架上夺回这一份尊贵。我在那边真的要悔改，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人，我的儿女。我也代表教会，在那个破口的当中，失去了这个亲密的关系，其实没有感觉。我们还是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做，主啊，为着这个模式来悔改，求你出去。主，让我们真的明白父的心
他在做什么？我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借着今天晨祷的事母，主啊，你也再次的来，真的是警醒我的心，主啊，这两天也是来告诉孩子，主啊，大儿子就是没有看重这份关系，不能够去体会父的心意，以至于他自己所看重的和父神所看重的这个标准一直就是不一样，而且固守在自己的里面。主要我真的就是为了这份固守，我要代表我自己，首先到你的面前，代表我的家乡来认罪悔改。主要就是不愿意放下，不愿意与父的心意来对齐，主要以至于就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哦，主要真的一个扭曲的位置上面，主要去指责、去批评、去论断父神所做的一切，以至于主要就是在一个冷漠和刚硬、背逆顽梗的里面，不能够回转。主啊，在一个批评、论断、骄傲自溢的里面去指摘他的弟兄，指摘父神所做的一切。主啊，真的是何等的可怕和可怜！主啊，真的是求你来饶恕、赦免这样的罪。主啊，这是一个孤儿，不能够与父的心连接，也不看重这份关系，只是定睛在这个事情和事情的果效上。主啊，真的是求你来饶恕、赦免，真的是赦免，以至于不能够体会父的内心。以至于活，即使活在父的家中，与父的心意也是隔绝的。主啊，求你来怜悯这样的孤儿的模式和孤儿的思维，以及这样的谎言，容让这样的谎言在我的里面。我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真的是求你来怜悯我。你说你是信实的，我认若认自己的罪。哦，主啊，你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呼求你的怜悯。主啊，你真的是要借着圣灵的能力，主啊，你要来打破我生命中这一切孤儿的禁锢和谎言。主啊，除去这个蒙蔽，主啊，让我可以真实的愿意服下来。主啊，看重这份关系，也愿意来付上这份代价。哈利路亚，主啊，主啊，能够维系这样的关系。主啊，我也为我因着这样过往的这个被拒绝的伤害，主啊，容让这样的谎言在我的里面，我要呼求你的怜悯。主啊，我也呼求主你来医治里面一切因着这个伤害所造成的一切的欺压。主啊，主啊，你给我这个能力，让我不但能够看见，能够明白，主啊，更让我能够进入，能够活出来。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那是的，神呐、啊，是的，谢谢你，真的是孩子也是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真的就是为着自己忽略与你的亲密关系要来悔改，是的，神呐、啊，更是要为着呀，每当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味的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利用神的手来悔改。神呐、啊，是求你来赦免孩子这个任意妄为独唯我独尊的罪。神呐、啊，今天孩子在这里说父啊，愿你圣灵的能力今天就进入我们这个群体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真的是用你圣灵的大能来把我们带回到家中。无论我们生命当中有怎样的拦阻，神呐、啊，今天愿你求你来。求你来断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瑕疵，一切的蒙蔽呀，一切的虚假，让我们回到家中，成为那真儿子。主啊，怜悯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谢谢你，你一直在等待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回到爸爸的面前，住在你至高者的隐秘处。爸爸，孩子在你面前真的是认罪悔改，真的是我没有来用我的心来去寻求你的心，我没有来用我的心来和你建立一个亲密关系，一个真正信任的关系，以至于我常常在人前包裹自己，在你面前我也包裹自己，使我真的是不能够来进入到你给我的带领中，在你给我的很多的带领中，使我真的是因着就是惧怕，我来拒绝你的带领，来真的是背逆圣灵的带领。主啊，赦免我的罪，主啊，带领我，真的是让我自己来坦然无惧的在你的面前，让我真的来认识你的心，在你面前来赤裸敞开，不再包裹自己，不再做这个大儿子，而是要成为一个真的儿子。不管我是在服侍、在生活、在任何的方面， 让我真的是和你的心是同心的，让我真的是能够因着认识你的心，我就活出神儿的自由荣耀来。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靠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但是神啊，我们常常不愿意到你的面前来取这生命的活水。主啊，为着我自己常常是靠着自己的势力和才能来做任何的决定，行事为人。主啊，在你面前来悔改。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刚硬，一切的偶像，使我们真实的可以到你的面前，主啊，来寻求你的心意。主啊，求你来恢复我们和你一手的亲密的关系，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真实慈爱。主啊，能够明白体贴天父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活出一个专心依靠神的生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啊。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这个心腹代祷团他们的分享，他们的祷告啊，他们的回应啊，还是围绕着上周啊所讲到的这个大儿子啊的这个状态啊，特别讲到这个大儿子的模式，就是不看重跟神的这个个人的亲密关系啊，所以呢，结果呢就是说对神起了很多的抱怨啊。他为什么会对神起这么多的抱怨呢？啊，就是因为他就是说很能干啊，就是说就是靠着这个天然的这个才干呢，就是服侍神，就是非常的委身，非常的摆上，而同时呢就轻浮跟神的这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啊。这样子一来呢，长久以来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啊，就是说当这个神兴起环境的时候啊，他就对神兴起了很多的抱怨啊，特别是对这个小儿子啊，这个不满啊，对小儿子很多的论断。特别看到这个父亲对这个小儿子还特别的这个恩宠啊，自己就非常的愤愤不平，就起了很抱怨。那么呢，这个这个对我们教会来说，特别是对我们教会一大批是指所有的啊，就是我们一大批反思啊，这一种的情况。我自己呢，就是说最开始我神让我想到的是，就是说我们教会呢在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98年啊，就是我们呢，就是我们是95年成立的，98年我们就去学到新加坡去学这个细胞小组，所以呢回来呢就推行细胞小组啊，这个99年啊就开始就是大全力推行这个细胞小组。所以呢就是有转型啊，细胞小组转型啊，就是带门徒啊，每天都去带门徒，然后倍增小组啊。所以呢就是说从这个98年就是开始啊，就投入到这个细胞小组的这个意向。虽然我们呢在训练的时候也讲生命第一啊，这个生命第一，服侍第二，但是呢我们没有真正的去落实啊，生命第一，这个事工第二啊，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还是是事工第一啊。这个意向，我自己初步的反思，就是说这个我们教会太早的就是投入到了这个细胞小组的意向。其实那时候呢，我们的灵命，特别是我自己啊，就是说这个灵性还是很幼小的。之前在神学院学了这个6年，但是呢神学院是主要学知识，生命几乎没有学。所以呢还98年到教会开始来学，但是呢马上就是说生命功课还没有突破，就开始细胞小组，就全力的投到细胞小组，非常热忱的投到细胞小组。所以呢这个我回想这个历史呢，就是我们可能我是过早的啊，教会呢过早的就是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呢，就投向这个意向，事工导向，就变成了意向导向，就变成了事工导向啊。这是我初步的反思。但是最近呢，就是说啊，就是神啊，让我对这个方面的反思更进了一步啊。这个还是很表面的啊，这个反思还是很表面的，就是说这一个有更深的原因。有更深的原因。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确实要 要来反思啊，特别是这个大儿子，这个他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而且是很普遍的落在这样一个光景。其实呢不只是大儿子啊，小儿子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说都需要来反思啊。而且呢就是说大儿子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依靠自己的这个天然的才干啊来服侍神，天然的这个特长来服侍神，而轻忽随从圣灵，轻忽啊这个跟神的个人的亲密关系啊，这个是大儿子的一种的表现啊。其实大儿子还有少数的大儿子有别的表现啊，我记得就是说我们教会有一个领袖啊，他每天两个小时亲近神啊，而且几十年如一日。那么呢但是呢他还是个大儿子，一点都不能就是说大儿子所有的特征他都有啊。所以呢这个是为什么呢啊，他也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可以看见异象，而且每天两个小时亲近神，为什么也还是有大儿子的现象全部都在那里呢？那就是说明了这个造成大儿子的这一个这个特征呢，它有更深的原因啊。比如说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难道是不做领袖、不亲近神的？其实他们是很多有法利赛人都是非常亲近神的，花很多时间去默想。你到今天，你到那个圣地去参观，你去看见那些犹太人，他们成天在那里跟神亲近啊，就是读圣经、亲近神、祷告、默想啊。所以呢，他就是说，他为什么还是大儿子呢？还是这个法利赛人呢？啊，他这个里面有更深的原因。但是我们这个群体确实，他因为这个，因为我们过早的走在这个细胞小组的意向推动事工啊，所以几十年、二十年下来，所以我们这一批人确实有这个特征，就是有这个就是拼命的服侍，拼命的这个摆上尾声工作侍奉，但是亲夫跟神的关系啊，确实我们这一批大儿子有这样的一个特征，这是我们要悔改的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其实就是说造成大儿子这个特征呢，他有他的特点，就是说那一些非常看重亲近神的，他可能完全就是大儿子啊，他就是说他有更深的原因。那么呢，这就是神让我最近能够来反思，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借助这一个纪念马丁路德啊，这个宗教改革500年啊，这个中国教会他需要反思什么啊？这个宗教改革对中国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啊？我就想到哦，就是说我们反思到中国的教会其实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宗教改革，不是对宗教改革有很深的体会，结果呢就受中国的教会呢受这个华人文化的影响啊。这个华人的文化呢，它就是有两种文化，一种呢就是拜偶像的文化，就是民间草根的文化。这个草根的文化呢就是拜偶像，就是注意眼前的利益，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那么对这个信仰呢，他就是说这个信仰可以带来什么好处，对我现今带来什么好处啊，别的我不关心啊，永恒我也不关心啊，地狱我也不关心，天堂我也不关心，我关心的是这个信仰对我今天啊带来什么物质的看得见的好处。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小儿子，他就变成小儿子啊，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啊，他就是功利主义、成功主义、成功神学啊，就是信仰就是要给我带来好处啊，所以呢这个有求必应啊，神是来为我服务的啊，就是没有服务啊我就到外面去了啊，世界更精彩啊，你为我服务我也不是全部的投入给你，我世界也要你的好处我也要啊，就这就是小儿子啊。所以呢但是大儿子是什么呢？大儿子就是泛道德主义、伦理道德主义，只有这个伦理道德的这个观念啊在这个脑子里面，所以呢他是以伦理道德来衡量这个信仰的。那么呢这个伦理道德的这个层面来面对基督教的信仰，那么呢他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他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说我这个是大儿子啊，就是从小就是响鼓不要震锤， 非常自觉，非常努力，非常殷勤，从小都是乖乖的做人，凭良心做人啊，就是要尽自己的能力啊，所以呢，对他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对自己特别强烈的这个什么罪疚感，而且觉得呢自己对跟别人比较起来不会比人差，因此他没有强烈的这个悔改啊，所以呢大儿子可以说从来没有经历过深刻的悔改。那么所谓没有经过深刻的悔改，就是信主的时候也没有经过深刻的悔改，信主以后也没有经过深刻的悔改，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儿子只为这一个罪行悔改，如果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那么我就悔改，这就是罪。但是我如果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都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我都是凭良心把最好的给人啊，服侍人，我没有什么可以悔改的。大儿子他的问题的根子就是在这里，他信主的时候，他最多为他的一些罪行悔改过，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深切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样的悔改过，信主以后也从来没有这样悔改过。他里面的这个感觉他是不错的，他都认为自己是不错的啊，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啊，所以呢他缺少这一种深层的悔改啊。那么呢感谢神，就是说借助这个过去的一年呢，我们去在 YY 平台，神把这个罪的根源向我们显明，而罪的根源和罪的结果它是不同的。罪的结果就是一件一件的这个伤天害理的罪行，违法乱纪的罪行啊，谋杀啊，嫉妒啊，这个欺骗啊，这个淫乱啊，各种的伤天害理的这一些违背良知的这样的罪行啊，这个是结果，罪的结果啊。但是罪的根呢，罪的根却是吃了分别善恶树，就是在那里自主，就是自己来分别善恶，他可能分别善恶，他还是按善的方面来决定的啊，他可能是一个善的果子，但是呢他的根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伦理道德，而是他跟神的关系啊，他的问题就是说他不是敬畏神，他不是来对神的这个恩典来感恩，他也不是就是说他跟神的关系里面，他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分别罪的根都是出在跟神的关系上面，跟人的关系呢它是一个结果啊，它出了问题，它但是呢这个根呢却是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大儿子如果从神的关系来看，他就存在这个问题，他不是真正的敬畏神，他不是真正的以神为中心，他不是就是那个来啊，对神充满着感恩的心啊，他不是认为自己他是一个罪人啊，他不是觉得自己啊，就是说是要悔改啊，因为他没有从神的这个关系的问题来着想，他考虑的都是跟人之间的这个伦理道德，所以呢，他的这个根呢，他的这个根源呢，处在这里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真的要反省，要悔改啊！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罪的根源来着手。大儿子要从罪的根源来着手啊，来跟神的关系啊，这个来思想啊。我们就是神，他是作为创造者，而我们是作为受造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是把一切的这个荣耀都归给神呢？还是说自己做宝座啊，自己来偷窃神的荣耀啊，要从神的关系来思想，那么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我们这个大儿子的罪的严重性，我们才可以在这个深刻的来悔改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儿子就是说这一个固然他这个在这个对我们教会来说，这个大儿子一大批的大儿子啊，他都表现在这个情绪内在生活啊，内在生活过得不好，但是我们不要得出一个结论，以为内在生活做得好就一定不是大儿子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我认识一个我们教会的领袖，他内在生活过得非常好，他每天两个小时，而且他几十年如一日 但是他的大儿子特征绝对不比我们另每一个的大儿子差。这就是说明呢，这个大儿子有更深的根源，他的更深的根源呢，就是自己坐在宝座上为做主，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破碎他的这个老我啊，在神的面前。所以呢，他就是这个才是这个啊，这个是大儿子的这个根啊。所以我们真的要为这一个根源啊，要回到这个根源啊，这个我们要在这个根源上面要来补课，我们要彻底的，就是说清除中国文化留给我们的这种泛道德主义，就是以这个道伦理道德来思想一切，包括这个信仰啊，包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也是从伦理道德啊来思想的啊，很少真的来针对啊，针对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啊，来想啊。所以呢，我们啊，我在这里呢，首先就是要来悔改的啊，我自己就是反思我信主以来啊，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个这么明显的这个大儿子的特征啊，对付老我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什么果效啊，我感受到啊，这个更深的根源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出了问题啊，还是就是没有真实的来敬畏神，没有真实的退下宝座，没有经历这个老我的破碎啊。所以在神的面前啊，要来深刻的悔改啊，我们不是因为对人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乃是啊，没有把神当作神，没有敬畏神，没有把神的荣耀归给神，而是呢，就是自己坐在宝座上啊，偷窃神的荣耀啊，自己做主啊，这是得罪神的啊。所以呢，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老我没有经过破碎啊，这是在神的面前啊，是老我又是跟神为敌的啊。因此我们啊，这个作为大儿子，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呢，说要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首先呢，我自己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非常阿们，感谢神。我觉得周牧师刚才分享的就是说啊，就是这个大儿子他的根源是来自于自主，就是自己。因为我们中国人确实是泛道德主义，大儿子通常来讲都是道德非常好的，至少他是一个尽职尽责，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在社会上在单位里是骨干，在教会里是领袖，所以这样的人真的是很难认识到自己啊。我反省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从深层次，从内心深处，我头脑都知道我多么的罪恶，多么的自主，我连现在自主我都知道，就是罪的根源它是自主，但是实际上它就是产生不了那个，就即便有这样的真理，我现在明白，不是你所道德良善这些负责任就一定就是啊，就是没有罪，你一定比那个道德败坏的人高尚多少啊。这个从真理上，我们现在因为家庭教会在这方面的教导也很多，所以真理上倒不会混乱，也不会觉得啊，从真理上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不起，但是我还是感觉就是从我的内心深处里面来讲，还是产生不了那种悔改意识，没办法来痛悔，没办法来痛恨啊，我感觉就还是那个，还是不了解这个啊，我们这种表现，这种有的时候这种骄傲自义啊，这种觉得自己了不得的这种表现，从里面在骨子里面就没有办法除去，没办法除去，就还是觉得自己，还是觉得自己还可以，还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个啊，不败坏啊，败坏也还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就觉得还算 OK 的人。啊，就是还算是各方面都不错，真的这个是从好像是从里面都是一种潜意识的，你就没有办法来认识，觉得自己有多么样的啊邪恶，多么样的败坏，多么样的得罪神，多么样的那个就亏欠感，那种罪恶感，那种羞愧难当的感觉，没有办法产生这个。我感觉呢，我自己也在思考，在反思这个自己的信仰。我怎么能够产生这一切？我感觉可能还是要圣灵的工作。第一是要圣灵的工作，第二呢就是要面对环境，就是要面对环境。就是说，我相信神是要通过环境来，就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每一件小事大事，都是要来揭露啊，要揭露。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夫妻关系也好，跟啊任何一件事情发生也好，如果我们很习惯用老的方式来回应，就是说你虽然在真理上教导我也学了啊，这个大儿子其实比那个小儿子罪还要深啊，我真理上我都清楚，但是他一面对实际生活，在实际生活的环境当中，一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尤其在夫妻关系，我这个啊这个周末对夫妻关系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小面对啊，就是说啊当配偶当妻子在说你的时候，在说你这个说你那个的时候，一开始我非常不认同，不认同，也不觉得好像你个啊夸大啊夸大没那么严重啊，说的那么严重干嘛呀，好像自己是伤痕累累的啊，好像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似的，怎么把我形容成那么样的啊那样的可怕那样的可恶呢？哎，你就这个地方就开始出问题了，哎，你就开始辩解，你就开始呢，有的时候是心理辩解，有的时候是口头辩解，哎，大家记住，在这个点上，你的回应就开始出问题了。如果你从这个点上还是老模式，还是我觉得还可以，我这老公当中算很不错的一个老公了，你还要怎么样啊？哎，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我告诉你，这个环境你就没有学了。因为这个就是老模式啊，这就是我认为这样的呀，我大儿子就是这个毛病啊，他就是没办法认识自己的罪的可恶啊，可怕呀啊！如果你的妻子或者你的配偶、你的身边的人在那说你一句的时候，你立刻觉得没那么严重啊，你怎么把他说那么严重啊？你把我描得那么黑呀、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马上就回来了，马上就表现出来了，就是大儿子的特点。啊，如果我在每次在平台上我深刻反省，我每次在教导的时候我深刻的挖根真理上弄得非常清楚，头脑也非常清楚明白，但是一到实践上去的时候其实是相反的，我的回应是相反的，那我的学习和回应就是相反的，他这个就是知道和行道的问题。其实我们平台也有起道，对不对？那变到我这里来，当然就是一个知道。我知道平台上有知道，也有起道。最后我学习了，我也知道了。但是我发现没有，你发现没有？当我在面对一个实际 case 的时候，一个实际情况的时候，我并没有把它行出来，没有行出来。哎，我就在这个周末当中，我就有一个小小的，哎，有个回应。哎，当我家人在说我的时候，哎，你说的这个对哈，你这个。哎呦，这个问题可能是个问题，哎，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俩的关系啊出现问题当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啊，可能，也许我觉得我说啊就是说两句，你都是家人，你那么计较干嘛呀？你我也没什么坏心呢，我也没什么特别的啊坏心呀，我说过就说过了，说了以后我也没有计较，我也没有记恨，我也没有啊对你有什么样的别的态度啊？你怎么那么计较干什么？这就是我以前的回应。这就是我以前的回应。那但是现在我就学习，哎，是啊，你这样说哈，可能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我说你的感觉怎么样啊？他说我的感觉很不舒服啊，我非常不舒服啊，我没感到尊重啊，我感觉到你不尊重啊，我感觉到你轻看我啊，我感觉到你怎么样？我说有这么严重的感觉吗？哎，对啊，我说那你也这个哎，我们都是家人呐、啊，都是亲人呐、啊，你怎么的那就不能过去吗？哎，他不能过去，哎。我说真的，他有这么大的反应，有这么大的伤害啊，那我就开始注意了，哎，注意我的语言，哎，我的语言当中确确实实蛮多的那个，挺多的那个抱怨的，啊，随口就出来一个抱怨，随口一个出来一个贬损，因为平常不觉得，我说，哎，你为什么对别人没有？我说对别人，那我们当然要伪装一下呀，也有人说我啊，这个叫什么啊，叫鬼诈，我说对呀，这个就是属灵的鬼诈呀。这个在属灵上就是鬼诈啊，这个怎么，只是你不觉得他是个鬼诈，哎，你对别人为什么那么客气，对家人可以那么凶狠呢？哎，其实里外不一致啊，鬼诈其实就是里外不一呀、啊你的行为是里外不一的呀、啊、你在外面你就要包装啊，哎，你在家里就可以赤裸敞开啊，哎，家里的赤裸敞开就是你的实际形态啊。哎，我就发现是这样子的。当他提出这个，我认真的来对待的时候，哎，然后在我实际生活当中，我就发现，我每一次要冒出一个语言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是出来了，语言都已经冲出来了。一冲出来以后，我马上就有个反应，哎，这个语言不对呀、啊，哎，这个语言好像不应该这样讲。即便是对家人，我就发现开始谨慎了。哎，这个我就发现要行，就是要行道。就是我们从平台上学了这么多，你要到实际生活当中，小事大事当中去行。当别人冒犯你的时候，你马上就要肉体反应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好好的去，这个时候我就要觉得 你的情绪开始被冒犯了，你的愤怒开始产生了，这个时候马上要安静下来。我感觉这个时候就是等候神的那个功课，就要去求问神了。哎，你甚至有可能有征战，就是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我这个老我，这个愤怒，这个被冒犯，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你，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我不做回应啊。这个是这个你就是老我的回应，这就是大儿子的回应啊。甚至可能要用这样的征战啊，你当然甚至有可能等候神，神啊，你要给我力量，神啊，你要给我力量，你要一定要帮助我，我要在这个那个错误的回应当中，这种被冒犯的情绪当中，我一定要从这里走出来。然后这个就是大儿子的特点，我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就不顺从他，我不顺从这个大儿子的性情，我要顺从圣灵，我要顺从那个。我相信这一点慢慢慢慢的也会让我们能够啊，很容易在实际生活当中去体会圣灵，体会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我们可能不一定有大马士扫罗变保罗的经历，那种夸击一个大光，可能不一定有这个大光照耀，但是平常有小光闪亮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逃避它，不要轻忽的让它过去。我相信神也可能会使用这种小光，慢慢慢慢的改变，慢慢慢慢的来醒悟，慢慢慢慢的来照出我们里面的隐情和黑暗。我想神圣灵可能也会用这种方式。那我感谢神，就是这个真理的指导作用确确实实很好。没有真理的指导，你连认识都认识不到，你连这种啊、这种决心都不会有。但是感谢神，神在平台紧紧抓住我们，又知道又起到的来给我们开启。那我们下面回去下了平台之后，就应该去慢慢去行道了啊。我想啊，这是我一点点体会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感谢主。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感谢主啊，谢谢各位牧者分享啊，我觉得真的是，尤其是孙牧师刚才分享的见证啊，对我特别有感动。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无论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职份上做啊，为神做事，或者是带领家庭，或者是在工作当中，我们都是要去啊，几乎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到这个去分辨自己的这个罪性，然后去对付他，尤其是大儿子这个罪，就是骄傲啊、自义啊，不认为自己有罪啊。啊，认为自己这是小小的问题，不值得去被指正啊啊，尤其是夫妻之间啊，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几乎是天天在这个家庭成员之间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罪性啊。那么我今天呢也是啊，在动荡当中，要拔营起寨到下一个点去了，所以呢我也没有特别的准啊。那我讲的就是就着牧师们的回应呢啊，我想我牧师们的分享，我想做一个祷告。然后呢一会儿呢请杨子注意，等新生堂祷告的时候呢就请啊吴弟兄和王姐妹直接祷告就好了。我就不参加那个祷告。好，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我们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圣灵，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借着 YY 平台是吧，你一直在谆谆的教导我们，这个要离弃大儿子的罪，也要注意小儿子的罪。是吧，我们不能做这个宗教人，是吧，我们要做属灵人。是吧，我们要天天的不光是要能够听到，主啊，我们还能够行道。主啊，求你啊，你亲自给我们加力量。主啊，在我们每天，我们遇到指摘、遇到指正、遇到这个我们认为啊无关痛痒的事情的这些分辨的时候，当我们自己要起来去分辨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我求你的圣灵来亲自带领感动，来帮助我们。主啊，你的圣灵的光就直接照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我们说，这就是大儿子的罪，这就是我要提醒你的。这就是我借着你身边的这个人那个人来提醒你的。主啊，我谢谢你，我赞美你。主啊，孩子自己经常的这个偏左偏右，主啊，不能行在主你的真道当中。主啊，求你来啊，来用你的圣灵的光来照我。主啊，你来亲自做那感动的工作。主啊，你也祝福我们新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每一个人，主啊，就都求你，无论他有没有参加这个 YY 平台，主啊，我们都求你的圣灵借着我们参加的弟兄姐妹，借着我们的 G12 导航小组，主要让每一位弟兄姐妹不光是能够听到，主要我们还能够行道，我们还能够带领我们还没有参加的这些弟兄姐妹一同来认识真理，来行出真理。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你赐给家恩教会这个 YY 平台有你美好的旨意。主要你是要借这个平台要深挖我们的罪根，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行不重要，最重要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那个树根。哈利路亚，主要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要我们再一次恳求你天天带领我们，天天的来教我们如何的去挖寻那个罪根，把它拔出来，让它圣灵的光来照它，让它见光死。谢谢你，赞美你，主耶稣。孩子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圣名，阿们
阿们。 非常感恩听了牧者的分享，就是很不看重跟神的关系，说我今天领受了，一个是非常的觉得有一个反思，再一个也有一个很大的开启。因为刚才周牧师讲了，我们家安教会是一个细胞小组的一个服事这样的当中，那我走进教会正是在这个细胞小组这个经历当中，所以对这个呢，对我人生啊自个的经历和所带领的弟兄姐妹是非常，就是在这一个火热的做事啊，付出或者是愿意在事工上这样完全的投入，这是确实是我一个和很多弟兄姐妹一个真实的一个光景。但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呢，就真的忘了自己怎么来是做基督徒啊，怎么是跟神有更深的关系啊，不知不觉你就落在一个事工导向里，就是在跟人打交道。特别像我这样的人，搁这个社会上经历过这么几十年，很重视人的眼光和人的这种看法，这是我一个真实的一个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啊，所以说他就不容易在这个做事当中呢，在可能我们都有不同的人生背景、家庭背景、成长背景，特别我们这一代人，不知不觉就会落在一个质疑里边啊，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成长背景啊，觉得我们的做事都很付出，都很摆上，不计代价啊，就忘了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这个罪的根源是什么？真的，以前确实没有这样的开启，有时听牧者讲一下，但很快就忘掉了，没有实际去思想这个问题。但是呢，确实感恩在最近这个几个月当中，确实在反复在想啊，就这个罪的根源问题，就是自己做主啊，自己来分辨对错啊，带着很多良善的一面来服侍主啊，这样呢更多的就是经历不到神的这个跟他真实的一个关系。所以我刚才也在想，另一面就是真的很不容易对自己里边这个深层的罪有这种痛悔的心。所以我刚才听周牧师讲啊，可能我刚信主前对这个罪行，对所犯下的这个人生走过的脚步犯下的罪，自己在这个罪恶中捆绑中啊，会有一些悔改，也会有一些真实的祷告，或者愿意远离这个环境啊。但是从真心里对这个罪恶的这种痛恨恨恶，说实话很少。有时候真的遇到点难的问题，愿意悔改的时候，也没有进到这个里真实的里面。所以我有时候见到有些特殊的牧者，这么多年我会跟他提到，我说我真的要从深层上要有一个认罪啊，我指这个认罪呢，就不是外边这个行为上的，就是里边这个认罪，好像我今天也没有完全的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说这就造成今天生命的光景啊，很愿意被改变，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今天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教导啊，我会更深的有一点反思，可能也是我们这个整个群体就是愿意付出摆上的，也是我们的光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家庭服侍当中会有一些表现出来啊，我们很自意啊，我们不能被说啊，我们很这个嫉妒啊，孤儿的心啊，我们这些表现我想都是与这我们的罪根罪性有关系。 但是呢，最后就是我要感恩，就是我愿意被主改变，我呼求圣灵啊，来，我愿意放下一切给拦阻，付上代价，愿被神改变啊，愿意从里边真的让神来制作，就求圣灵来带领。那我呢，就是今天在一天的生活当中，我遇见的人事物，我的心思意念，我就求圣灵来掌管。我怎么能来依靠他？我怎么能愿意让他来做主？我愿意来退下宝座啊！我就是求神给我这样的恩典。好，我就回应这些。
感谢主啊、谢谢各位牧者的分享和带到勇士的祷告。我想今天啊、神借着牧者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开启一个我们华人基督徒，就是我们这群人的一些的共性啊。共性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犯道德主义是很强的。那么在我们进入信仰以后呢，实际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文化的背景，因为我们信主都不是一张白纸的，我们信主都是带着这个文化的影响，这个种族的影响，社会的影响，及原生家庭的影响等等。就是所以我们里面已经是有一些很既定的一些的模式那个这个模式的话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认出来，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非神的东西清洁掉把神的神家的文化，把神的原则放进来，把神的生命放进来的话呢，那实际我们是一个掺杂的东西这个掺杂呢，那在我们这个群体中间的这个掺杂确实就是今天郑牧师分享到的这个，一个是功利主义这个求神拜佛的这个在我们的华人的信仰中间，也是基督徒的信仰中间也是蛮明显的。另外一个就是犯道德主义。那么功利主义的这个呢，也还是比较容易的认得出来要求好处啊，要得祝福啊，这个还是比较容易认出来。但是犯道德主义呢，就是需要去圣灵去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辨认，而且这个比前一项呢显得更高尚，显得更好，而且呢它在很多的时候跟属灵的生命也很像也比较像。这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改良生命包装这个生命模仿这个生命就是实际我们以前是提过，只是没有用犯道德主义这个词了。所以这也是确实是这样我曾经就是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一些国内的弟兄姐妹这个信主的这个教会里的看到这些现象就是很多是确实是就是提升自己的修养提升自己的道德提升自己的这个行为。那听到有些人彼此评论的时候呢，实际也是很多是集中在这个外面的行为这个罪行或者是这个层面就是这个层面。但是对于灵性的里面呢，实际不是太多的关注，只要你外面做的还是可以就是你看他这个就是比如说批评你这个人的时候，你看他做的还不如那个非基督徒，你看他没有信主，人家这个道德修养为人处事，你看人家都多么做的多好，你看他信主还是这样什么，就是都是在这个层面去观察人，去评判人，去看人那么至于你里面是怎样，可能就是没有怎么关注。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实际也是这样子，我就是观察到，就是有比如说有夫妻之间有一个人的道德修养那个言语这方面强一些克制力这个方面就是强一些，不太攻击的，不太伤害人的他就是显得各个方面要强一些，道德要强一些。另外一方呢，这方面就差一些，但是另外那方呢，他的灵性，他跟神，他经常的悔改他的灵里面，他能够去悔改去认罪他知道自己就是不行，他知道自己就是不堪。但是另外那个道德强的呢，他往往在神面前还在人面前还是有这个优越感，我比他强，你看我也没骂他，你看我也没打他，你看我都是跟他讲道理，你看我都是怎样。他反而呢就不太怎么悔改了，他反而呢，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是他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的，所以呢 在就是在这个人的眼光来评判的时候，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说，哎，那一个外面这个罪行多的，那就是他是最差的啊，他是差。那那个罪行显得少的，不管他里面有多么的骄傲，里面有多么悖逆神，里面是靠着自己的道德约束、家庭修养，他不是靠着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连接和圣灵的引领，那。里面的这个那这个评判的话，那还是觉得那个有修养的人要强一些。这就是我们以前看人的眼光，这也是以前我们看自己的眼光。但是你会发现，那一个好像是比较道德破产的、行为差的啊，自制力也差或者怎样，他里面因为他呼求神，他抓住神，他实际在神的面前是有盼望，有盼望的。他的灵实际在神的里面，因为他要受对付啊，他知道自己是不好啊，他在神面前实际是有盼望。盼望的啊，但是另外一个实际更没有盼望，他越走越走多少年，他越来越就是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神嘛，他反正比对方好嘛。所以我从这些呢，就是说，当然我们自己的身上也是这样，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确实这个这个道德人士和真正的在灵性里面走这个路，这个可能在一小段时间或者在某一些层面，你可能不觉得又怎么样，而且甚至你看的眼光跟神看的眼光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越走越走呢，神一定是要让我们走灵性的路，那个走那个道德人士的路就是说实际是走不出来的，越走越窄的。而且他跟神，因为他不觉得他怎么很特别的需要神呐、他就是，所以神一定会把一些难处兴起，让他的这个修养道德是不 work， 就是说他不能够再承担这么样的一个环境了。你除非真的看到自己真的是完全的需要神，靠着你的道德修养素这个各个方面你不能够走下去。但是人就是愿意旁通，人总是愿意旁通，不愿意面对自己这个灵性的这个破产，不愿意面对我们这一些外面的东西实际是不是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走一个常常悔改的唯独靠着神的这个恩典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靠着圣灵的这个道路。所以这也是我们真的是要改变眼光。确实，因为我们彼此，这也是在教会里面，我记得是这段时间是哪位讲员我忘记了，还是我们，就是有一次的分享，就是说，这也是在教会里面，为什么那个外面的罪，大家就像真的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啊，比如说有人有淫乱的罪啊，你听说了，哎呀，这个全部都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或者是说他有怎样外面的罪啊，道德上面的罪，道德败坏的罪，甚至基督徒都不非基督徒都不能做出来的，基督徒都这样。我们非常的不耻，非常要挽救他，非常觉得他就要掉到地狱里去了。确实是我们对罪行上面还是蛮敏感的，我们对这个方面的罪还确实是蛮敏感，因为中国这些的这个这么长时间的这样的道德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里面我们对不道德的人是非常敏感的，非常指责的。但是呢，对于灵性的罪呢，确实你像骄傲，哎，这个人很骄傲，这个人很自义这个人很悖逆这个人是怎样，那我们就觉得好像大家都不觉得说哎呀很紧张，非常警惕，或者他很危险了，哎呀他的灵性怎样。但是我们所以这个是非圣经的这非圣经的思维非神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再回到圣经里的时候，我们发现为什么扫罗比就是大卫他犯罪悔改还是合神心意，而扫罗呢因着一点悖逆就被神废弃掉了，听命胜于献祭这些我们看到神的法则是不同的，我们看到神看人的眼光是不同的。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外面道德表现得非常好，你跟他相处都很舒服他都非常的情商也很高，各方面都让你觉得很好工作也非常好，样样的让你都很满意。但他在灵里面如果是一个自主的人，如果是一个悖逆的人，如果是个骄傲的人，如果是自义的人，那么在神的眼光中来，这样的人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人已经滑到一个灵性要破产的状况，已经让神是很担忧的，已经是一个大儿子了，只是他可能还没有遇到环境把他充分的表现出来，但他在里面比如说他的灵里面是很刚硬的他不肯改变，他是很固执的 啊，他是自己觉得自己对的就非常的持守，他也不管啊神怎么讲，教会怎么讲都不 care。我认为这个是很好，我就是这样啊这样的固执，我就是这样的持守。所以像这样态度，像这样的状况，人真的在一时的时间或者是在一段的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但是在神的眼里面，我相信神是非常的担忧的。所以啊，我觉得现在加恩教会在神的带领下面，在这个平台上面在改变，再从施工导向啊，我们以前看人只要这个人活着做事，哎呀，就别的都是可以啊，活着做人，从这个道德良善啊，现在已经开始改变了，开始慢慢的开始看生命了，就因为这个改变其实也是是不容易的啊。来看我们自己了，我们以前以为好的，这就是圣经里面说我们以前以为好的，现在发现是个绊脚石。我们以前的这个事工导向要改变，生命导向，我们以前的这个道德犯道德主义要改变成了灵性的，真正的这样灵性走十字架道路这样的。所以我们再看人，再去评判，再去看自己，就开始有不同了。我们慢慢开始从世界的眼光来转变成看从改变成神的眼光。那么当我们的眼光开始不同，当这个风气开始不同的时候，实际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开始行到彼此扶持的这个，因为方向都一样了，我们开始彼此就是说劝勉也好，彼此互相的指正啊，彼此的劝勉啊，彼此建造啊，大家都是朝着同一个生命的方向。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平台上面，像孙牧师讲的开启道和听道哈，这个启道悟道，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没有这样的东西去指导，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你是行为导向的，他是道德主义的，他是怎样的啊的这个功利主义的，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标准，在教会就没有一个，实际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文化背景在解读圣经，没有一个标准。但是当这个平台，神使用这个平台，让我们都是把这些一层层的去揭开，把他们问题去揭开，让我们看到这个罪性的本质，无论是用什么样的表现出来，神都给我们揭开，让我们都一同的要走这个生命的道路，这样灵性在神的面前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呢，我觉得整个教会的氛围就会改变，整个灵性氛围改变，每一个人在这个里面要学的功课，要破碎的，每天我们讨论的，我们分享，我们沟通的，都是在同一个方向，为了同一个目标。我相信每一个我们只要是愿意改变的，不管我们以前这个多么的深厚啊，这些东西多么的根深蒂固，只要我们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上，同一个氛围里，同一个方向里，都靠着圣灵，都愿意来被光照，都愿意来破碎，我们无论过去光景如何，我们都可以在主的里面改变，都可以在神的家中来除去我们一层一层的这些大儿子的里面的根和外面的这些状况，我们都可以来成为真儿子，我们都可以从里面来走生命的道路。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恩，每一天的 YY 平台都非常的感恩，跟大家一起共勉，一起来悟道，一起来行道。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我感受到，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啊。我觉得就是说两种的啊，我感觉刚才周牧师说的这两个我倒是觉得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也想到一些事情。那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就是不管我们这个平台，我感觉到神好像越来越尖锐的在提出一些问题啊，那肯定会触及到一些事情。但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刚才周牧者所分享的，就是悔改啊，这两个字我觉得是需要抓住的，就是特别的，你不管你是大儿子也好，小儿子，不管别人指出什么，你要真的有这个问题，真的要坦然面对，然后悔改。我觉得这是一条很好的路，就是悔改。因为上周我就感受到神就是说了这大儿子，哇，把我都吓一跳。那么呢正好外面又有一点环境让我就知道，让我就知道我的问题啊，让我就知道哦，其实我平时其实是愿意跟神来对齐的啊，一般在正常的状态下是愿意来跟神对齐的。那么呢，就是说从来没有指出我的一个问题，从来没有，就是那天完了以后，我就发现神指出我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肤浅。为什么是肤浅呢？哎呀，我说就光照，我说哪地方肤浅，你要告诉我啊。因为我们这个平台讲了几个月的悔改，我说什么时候是个头，然后截止这个悔改。
后来我发现这个悔改真的是一生要伴随着我们这个平台啊，因为我觉得神说的这么尖锐，越来越尖锐的话，我觉得真的心里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以悔改来打开这个大门，悔改啊，先悔改啊，然后呢，我就觉得是需要来打头的啊。要是一个人他常常在悔改里面，你就不太担心他。要是他不管是我们讲知道也好，讲祈祷也好，但是从来没有悔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危险的，很危险。那我觉得神就来光照我啊。后来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愿意破碎自己，然后来跟神的旨意对齐，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但是突然指出到一个肤浅，哎，我说那怎么肤浅？后来神就把一些例子给我看了，就让我知道我的反应。在我被冒犯的时候，我就很不容易被对齐了啊。后来我说那为什么呢？啊，后来那天我就特意来，是周六还是几，我就来等候神。我说神，你要光照我，光照我，更深的来光照我啊。后来呢，真的就很深的光照一个罪，然后那个罪一光照刚要出来的时候，我立刻就沉睡，而且马上就要去睡觉。哇，我说神呐，可能是不是我里面还没打开呀，我这个门可能是不是很多门没被打开呀。我突然感觉到我里面还要更深的被光照啊，因为这个光照我发现是要震动，可能是会要带来一个震动，这个震动可能仇敌都会来反攻啊，或者会来反扑的啊，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被掳实在是太深了啊，我自己都没想到啊。当时我在悔改，我立刻我说怎么就睡觉了呀，等我睡觉起来立刻可以睡着啊。然后我起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刚才悔改了什么。哇，我昨天还是跟我们新丰的那个，我们因为有每个月一次的这个国内的这个代祷团队啊，就是要有一些彼此的沟通啊，就怎么样把母堂的这个意向怎么来传递借的代祷啊，我就来分享给他们。哎呀，我说我怎么突然就是我信了20多年，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我可以认罪到立刻睡着，而且我们新闻代祷团可以说常常在一起认罪啊，都是很深的一个悔改。所以我们以至于就是说在这个群体里面，要是说认罪我们都不反对啊，不反对啊，真的很少去反对这个认罪的啊，就不断的光照打破里面的那个直到我们遇见这个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所以我就说哇，原来我有很多门还没有开。哇，这是让我很震惊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信了20多年我都不知道。哇，我就说神呐，你要来祝福我们这个平台，你要来祝福我们所追求的。因为你说菲拉铁菲的教会，他看我们不像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都横向看啊，那神他就是纵向来看我们，只要我们有微弱有一点力量，这是神给我们的。若有一点力量，所以要求神来特别保守我们这个平台啊！我感觉到，不管是我们在这里分享也好，我们的祈祷有多么好，但是我觉得真的要结出一个悔改的果子，可以我们不断的柔软下来，可以服下来，可以跟着这个平台往前走啊！这是刚才玫瑰牧者的所分享，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啊，好不好？好，那我还是选了一首歌。